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是恩待我们，使我们可以到你面前的主。而我们能够到你面前，只能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讲台能够把主基督恩惠的福音传讲的清楚，能够把基督的名高举起来，使更多神的百姓看见基督。求主你赐福给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所传讲的道是纯正的，但是这个纯正不是狭隘，不是偏狭，不是干枯，而是丰丰富富的。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眷顾保守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一同来领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就是所有你的子民都要在基督里面领受你丰盛的恩典，而且这恩典的泉源要在基督里面流淌到我们里面，直到永远。主你让我们不以一时的宗教的敬拜，一时的知识的积累为我们的满足，而是以我们得着基督为我们的满足。主，祈求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你也引导我们，让我们胜过我们自身的软弱，因为我们是何等容易陷在自己软弱当中，不能看基督，不肯看基督。主，你怎样使夏甲看见有水泉，求主你使我们看见基督，使我们不至于落在自己的愁苦，或者自己的软弱，或者自己的计较里面。主，祈求你引导保守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我们也特别的把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都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同心合意的服事，不仅仅是讲台上一个人在出口，而是我们一同在服事，使主基督的名得到高举。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要讲的因信称义这系列的道。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我们讲的说称义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好，大家还记不记得律法改变不改变呢？律法是不改变的，律法要求的是什么？完全的顺服，律法要求的是永远的遵行，所以律法要求人要去彻底完全。但是律法的这些要求对于我们的罪人，我们能不能达到呢？我们达不到了。所以律法对我们而言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定罪的指示。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使徒保罗讲到说，我们这些新约的工人和旧约摩西的工作不一样的地方，他就讲了，他说摩西的那个工作其实是定罪的指示，我们这个是什么？称义的指示。摩西的那个工作是让人死的，显出人的死的，而我们这个工作是什么？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你要看到福音使者多么的宝贵，所以你不要羡慕摩西。按道理来说的话，摩西应该羡慕我们，是不是？应该摩西羡慕我们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说，妇人所生的那些先知，没有一个心才大过谁啊？施洗约翰。但是天国里面最小的小子也比他大。这个指的是不是将来我们到天上以后，施洗约翰要坐在小板凳上面，我们坐在高高的椅子上面？不是，而是指的施洗约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听懂没有？我在讲，你看到圣经里面，我们整本圣经，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叫什么名字？叫马拉基书。但是是不是马拉基是整个旧约最后一位先知？不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是谁？听懂没有？是施洗约翰。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旧约才结束，因为旧约和新约中间没有出现一个空档。就是从启示的角度来讲的话，马拉基书到新约福音书启示之间有400年的，我们说这叫做启示的静默期。但是不等于说上帝没有在做工，而是到了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作为旧约最伟大的先知来了，他作为旧约最勇敢的先知来了，他作为旧约最大的先知来了。因为其他的先知都是讲基督，讲基督，包括马拉基在讲基督。有没有见到基督？没有。但施洗约翰有没有见到？见到了。而且施洗约翰给主基督做了什么工作？他给主基督怎么样施洗。所以没有一个妇人心态大过施洗约翰。但是又讲到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小子也比他大，这个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讲的天国指的就是福音。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旧约的先知，而我们呢，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我们是领受福音的人。所以使徒保罗才会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跟我们讲说，我们这属灵的知识多么宝贵，我们的身份多么尊贵。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你不必去羡慕摩西，不必去羡慕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羡慕我们，就是这样子的。那你真实看到这些时候，所以律法我们已经不可能遵行了。律法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遵行了？弟兄姊妹，是从摩西开始不能遵行呢，还是从亚当开始其实我们就不再能遵行了？其实从亚当开始，因为亚当犯罪堕落以后，律法就一直受干犯。所以想靠律法到上帝面前这条路怎么样？其实我们讲的是怎么样？ 堵住了，
没有用了。但律法本身废掉没有，弟兄姊妹？没有，因为律法显明什么？律法显明的是我们上帝公义的准则，公义的要求，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公义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所以律法不能废。但是律法向我们又死了，怎么律法向我们死了？弟兄姊妹，你又说律法不改变，怎么律法又向我们死了？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我们和律法之间的关系。从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向律法死心吧，弟兄姊妹，是不是？律法你也向我死心吧，因为基督已经为我死了。所以我这样去看律法的时候，律法永远不改变，因为作为表彰显明上帝公义的一个法则，它不改变。但是从称义，从我们得上帝悦纳的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我们应该向律法死，对不对？如果我们还是处于一个无罪的状态，我们可以借着守律法，完全守律法得天父的喜悦，像主基督一样。但是我们做不到了，所以你必须向律法去死，必须向福音去活，这是我们要去知道的，这是我们要去晓得的。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去讲，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说称义与基督的生死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必须看到称义和主耶稣基督他有密切的关系，特别他身为人这方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梁弟兄你给我讲一点深的东西，我不想听这个，不，这个对我们很宝贵，我们大家要认真去听，那么也是我们同心的去祷告，那求主使我们讲的这个道是丰丰富富的，使人看见这称义的真理的宝贵，使我们可以去明白。那么我们先打开圣经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再来读这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21节，我们读到第26节。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6节，好，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三章21到2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这是我们读的一段经文。我们再往后翻，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读一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就第15节。提摩太前书一章15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这是保罗讲他自己的这个见证。提摩太前书一章1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好，我们来看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是信仰基督教的，我们是信仰基督教信仰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有些人是有一些错误理解的，他们认为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表彰显明上帝是爱我们的，因为我们原来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呢？我们说这个只对一小部分，只对一小部分。还有一些人以为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他如果不来的话，天父就继续不断的会向我们发脾气，天父其实是不爱我们的，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开始，所以天父就要爱我们了。我们说这些都不合乎圣经，因为我们刚才回到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去看到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天父他其实是爱我们，那么他要使我们这些罪人称义。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说神称罪人为义，也只有神有资格，神有能力，神愿意称罪人为义。那么上帝要称罪人为义的时候，我们说之前跟大家讲过说人被称义有两个途径，哪两个途径呢？第一个途径就是我们讲的律法，顺服律法的途径，第二个途径才是什么？因信称义，福音的途径。那么上帝律法的途径因为已经对罪人来说是完全堵死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成的，那么上帝就要使我们走福音这个途径来得称为义，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要走福音这个途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律法是不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律法能不能改变？不能改变，因为律法它不仅仅只是几个字而已，律法不仅仅是实际而已，律法它表彰的是谁啊？
表彰的是上帝的公义。所以如果把律法废掉的话，就等于上帝的公义受到了干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这条路跟律法这条路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是天壤之别，因为一个是根本走不通的路，一个是一信就走通的路。但是从基督的救赎，从上帝的属性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两条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如果上帝不是公义的话，耶稣基督根本不用钉十字架。上帝如果不是公义的，我们说上帝如果不是公义的，不是公平的，我们之前讲过说上帝的公义公平就是永不改变的，对吧？那么他说好了，我把标准降低下来，一降低下来好了，那么我们能进天国，那基督何必定十字架呢？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有些人他认为说上帝对我们基督徒把标准降低了，所以我们再问他说那基督定十字架干嘛，他就回答了我们刚才那个答案，说为了表明上帝爱我们。我们说何必用这种残忍的方式表明他爱我们呢？是不是他天天给我们糖吃，不也表明爱我们吗？你喜欢吃饺子他就让你吃饺子，你喜欢吃米饭他就天天供应你米饭，他也可以让天使每天在天上喊告诉我们说，你做梦的时候也可以在梦中跟你说神爱你，可不可以？可以。那这有什么用呢？那如果仅仅是这样子的话，何必让基督定十字架呢？所以基督定十字架，他的降世为人和律法有密切的关系。和律法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说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说还有没有任何一个人遵行过律法？有没有人努力过遵行律法？有好多人，几乎所有人，真的不管得救不得救的都想完成律法，因为我们生在律法之下。但是有没有一个人真正完全顺服了律法呢？
没有，
没有，没有。上帝的律法一直受干犯，而这位公义的上帝他要把我们救上天堂，按照我们一直在学的，这叫做什么？因信称义。他要使我们成为什么？义人。义的标准是什么？律法。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上帝不是把罪人拉到天堂上面，那天堂就成为一个罪恶的地方了，上帝是把义人拯救到天堂上面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律法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律法如果不得到满足的话，那么上帝就得到干犯了，你明白吗？上帝就不是上帝了。这位上帝是不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你要记得曾经亚伯拉罕为罗德求情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审判全地的主怎么样子？岂不行公义吗？你是审判主，你不行公义，你就不是上帝了。所以这位公义的审判主，他必须完成这件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律法和福音之间就有了一种关系。律法和福音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律法和福音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是能不能说律法和福音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把律法拿掉，根本不考虑律法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理解福音了，弟兄姊妹。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如果把上帝的公义废掉，说上帝不公义，上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上帝可以违背他自己。圣经上面讲上帝能不能违背他自己？不能。所以上帝不能违背他自己，所以他的本性是公义的。所以为了使我们这些人被称义的话，必须让律法得到满足，必须让律法得到满足。就是我们举的例子，说好像我欠了钱，我欠了钱，我欠了别人的钱的时候，这个时候从公义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必须把钱还清给他，对不对？我必须把钱还清给他。然后他是公义的，他说好，我赦免你，我不要你的钱了。那么他说不要你的钱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他必须能够把这个弥补，对不对？他必须能够把这个弥补。那么这个弥补谁来去做？我们说这就是福音去做的。就是律法对公义的要求是我们这些罪人根本做不到的，而要由谁来做？由耶稣基督来做。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显明上帝绝不改变的公义，但是那么我们要知道说这方面的要求是福音来去满足的。而且既然你要认识到律法的时候，那么上帝对这方面对律法的要求没有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些罪人需要称义，需要被宣告为义。只要你不是义人，你不能进去。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现，假设我们有一些现在特别这几十年改革开放，有很多人去出国加入其他的国籍。他加入其他国籍之前，比如说有些我那时候去，因为我去要去这个国外出差的时候，去那些领事馆去办手续，去美国领事馆办手续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个大厅竖了一个美国国旗，然后那些人很激动，流着眼泪在那里举手宣誓。宣誓什么呢？宣誓他加入美国了，他成为美国人了。就是他如果不是美国人的话，他可以去美国去旅游，但是他不能常住在美国。 明白吗？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被称为义的话，你可以听关于天堂的、关于天国的美好的道理特别高兴，但是跟你无关，因为你不是美国人。你必须被称为义，被宣告，这个不是说仅仅你自己宣誓说哇我是一个圣徒，不是这样子的。你宣告你自己是一个圣徒有没有用？其实那些人加入美国之前宣誓，是美国政府已经扣了一个章，好了，你不单是有绿卡，而且你这个绿卡按照我们美国加入美国国籍的要求你都达到了，现在你是什么？美国公民了。你是美国公民以后你才宣誓说我加入美国，是不是？而不是说我宣誓了以后美国哟，这个人宣誓要加入美国，不让他加入不好，就让他加入，不是这样子。你明白我们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和雅各书不一样的地方。罗马书强调说我们因信称义，雅各书说我们因行为称义，你知道吗？那里面讲的行为就好像我们宣誓的举动，这个宣誓的举动我从旁边走的时候我就看见，我说哦，这个人加入美国了。这就是我们讲的你的行为要让人看见的，对不对？但你到上帝面前需不需要用你的行为到上帝面前？不需要。你到上帝面前你只要做一件事情，说主啊，我相信你救我，我相信你怜悯我，我相信基督的血为我流，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你就得着。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律法它要求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所以罪人就在律法面前就发现一件事情，他必须被称义，他必须被称义，如果不称义的话我进不了天国。你看连普遍恩典下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要努力啊。你有没有发现他要努力啊？没有一个人哪怕他不是基督徒，他说他想上天堂，他的一个做法都是什么呢？他想上天堂的时候他就努力修炼自己，要把自己变好，对不对？他认为说我要变好才能上天堂。但是这个人要被天堂所接纳，就是天堂的主要宣告说我接纳你。但是天堂是什么人所住的地方呢？天堂是义人所住的地方，所以你必须被宣称为义，必须被接纳，这样子你才能被接纳。而这就是律法的要求，律法这样去要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怎么样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就出现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所说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怎么样拯救罪人，为要拯救罪人。就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遵行律法，因为我们一生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罪人。我们一生下来在母腹之中就有了罪，我们这些人对律法一直都是干犯的，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讲的那样，因为律法要求的是完全，你明白吗？律法要求的是完全，所以你对律法理解越透彻越清楚，你就会越死心塌地，你就越会死心眼。我讲的死心眼是什么意思呢？就死了心了，不要想守律法，因为律法的要求太绝对太高太完全，是我做不到的。那么这个时候我死心塌地，塌地到哪里去呢？塌地到福音里面去，是基督，是他才能够做得到，他才能够满足。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你真正去认识律法的时候，那么我们再讲弟兄姊妹，你真正明白律法是这样要求的时候，你就去晓得，你就去知道说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去降世。因为上帝不可能像我们讲的，有些人以为说上帝太慈爱了，上帝的慈爱跟他的公义开始打架，然后上帝把他的公义慈爱把他的公义压下去了，然后因为慈爱的缘故把我们这些罪人带到天上去了。如果上帝是这样子的话，这个上帝就被魔鬼笑死，魔鬼就会笑得在床上打滚，你知道吗？这个上帝就已经不再是上帝了，这个上帝不能是这样。所以这个上帝不能是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位上帝他就做了一件奇妙奇妙的工作，就是他让基督来去完成这个工作。而且我们说从这方面来去讲的话，你再回到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基督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拯救我们，也恰恰就是上帝的本意，就不会出现我们之前讲的有些人有这种矛盾。什么矛盾呢？他就认为说耶稣爱我们，其实天父不爱我们，天父是想杀我们的，但是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了，所以呢天父就开始决定怎么样，决定爱我们了。所以你在这方面你对福音对律法认识不清楚的时候，导致说你对福音它的和谐性一致性你出现了重大的问题。你以为三位一体的上帝之间会吵架会不同，但其实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说不是这样子。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从第三节，好，我们读到第六节。 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天父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创立世界以前。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是天父爱我们把基督差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呢？还是基督钉十字架把天父对我们的仇恨变成了慈爱呢？不是，是上帝慈爱爱我们，所以让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为我们死的。像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三章的经文说，在律法面前我们是不可能称义，但是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我们这些人因着信，我们借着信，那么我们就得称为义了。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所以上帝从这里面我们看到经文当中就很清楚看见，说上帝是爱我们，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你就知道说因信称义这个真理，那么福音的救赎乃是出于天父的，就是天父他愿意救我们。但是这位天父，这位掌管万有的上帝，他自身的慈爱和他自身的公义都是绝对，都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律法必须得到满足，福音必须得到成就。福音彰显了上帝的慈爱，福音也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救赎的角度来讲，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被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一同救赎的，就是圣父上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的圣父上帝是做什么？做救赎计划的。圣子上帝来为我们做什么？做挽回祭，做我们的救主。然后其实还有圣灵上帝做什么工作？圣灵上帝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圣灵上帝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奇妙的工作。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晓得说上帝他如此做，就表明他对我们的爱，就表明他对我们的怜悯，就表明他的公义，他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十字架的时候，那么你也借着福音开始对律法有更正确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呢？我们再问弟兄姊妹，天父对任何一个人的爱能不能超过他对圣子的爱？会不会说天父爱我，或者爱沙龙弟兄，或者爱我们一个姊妹，我们一个弟兄，超过了对基督的爱？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在永世之中，天父就爱圣子上帝。那么主基督来到世上，他是无罪的罪人，顺服律法一切的要求，满足天父的心意，所以天父一直是爱他。但我再问，有没有人承受的刑罚超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没有。
所以那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不是表明了上帝的公义？是。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福音里面就很清楚地看见一点，说上帝的公义是不可以干犯的，是不可以冒犯的。上帝的愤怒，对罪人的愤怒，要刑罚罪人的罪，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必须得到满足的。那么他得到满足，满足在谁身上？满足在耶稣基督身上。在我们身上得不到满足，因为我们是违背律法的人，因为我们这些人是本身就是罪人，抵挡上帝的人。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和我们的称义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如果他不来，我们根本永远也不可能被称为义。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有些他不明白，没有把这个关系讲清楚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也反对反律主义者。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反律？反律主义是什么意思？说律法没有用了，上帝根本不再要律法了，律法没关系。那有些人说我很憎恶反律主义者，他憎恶反律主义者，有些人是因为律法主义的心态，你明白吗？他喜欢律法，他说有人反对律法我很生气。但我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我反对反律主义者是因为福音，你明白吗？是因为福音，就是当人把律法废掉的时候，福音本身它就成为一个笑谈了，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上帝的公义是可以干犯的，何必让基督钉十字架？是不是？何必用这种残忍的方式呢？何必让他把血全部流出来呢？何必让他钉十字架之前还被人用鞭子打，还被人这样子苦待，头上还戴一个荆棘冠冕呢？ 何必他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面一丝不挂，浑身赤裸，外衣被人撕了，里衣被人分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上帝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因为律法不许可人一直敢犯。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假设耶稣基督不需要钉十字架，结果我们这人上天堂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从上帝颁布律法的角度来讲，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失败了，因为他的律法一直被干犯，一直没有得到满足，结果我们也上了天堂了，那上帝还是不是上帝？你明白吗？就好像一个地痞流氓，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中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美国有这样的问题，美国有很多非法移民，有很多非法移民，非法移民是什么呢？就是偷渡到美国，然后在美国干活打黑工啊，赚钱啊，怎么样子的。但是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还小布什做总统的时候的事情了。结果有一次他们那些非法移民抗议，抗议什么呢？要求给我们美国公民权啊，这个就奇怪了，你们都是非法进来的，我凭什么给你们美国公民权呢？但是这些非法移民你知道规模已经达到多大，是几百万上千万，他们一旦说我们不干了，我们都不干了，美国的那些低技术劳动就马上怎么样子啊，就没人做了，没人洗盘子了，没人洗碗了，没人做一些包括一些小工厂的一些工作，没人做了，美国的经济会受大影响。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他们的这个参众两院曾经讨论这个问题，辩论得很激烈。你说要不干脆给他们一个合法身份吧，还要因为他们跟我们的经济有密切关系了，不离不开他们，美国经济离不开他们了。你说如果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很尴尬很可笑，对不对？因为非法的怎么变成合法的了？这个国家软弱了，对不对？这个国家没办法了。如果上帝是这样子的话，上帝的律法一直被干犯的话，那么上帝还把我们带到天上面去的话，这还是上帝吗？这个非法移民就变成摇身一变变成合法移民了？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进天国不能用非法移民的手段进去的。所以你明白主耶稣基督讲的说天国大宴席的时候有一个人就非法进去了，对不对？他偷偷坐在那里跟别人一起吃饭，结果这个天国的君王有没有说，哎呀反正今天喜庆的日子，我儿子结婚白吭声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那个天国的君王怎么说？说朋友你怎么不穿礼服你就进来了呢？是不是？给不给他进来？不给他进来，因为你是非法移民的，你必须合法进来。合法进来合什么法？弟兄姊妹，合什么法？和律法不合律法？要不要和律法？律法得不到，如果律法得不到满足，我们进天国可不可以？你能不能满足律法？弟兄姊妹，你不能满足律法，但你进天国要不要满足律法？要。那谁来满足？耶稣基督。所以你就知道说耶稣基督的生和死和我们进天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达不到要求，我满足不了。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更明白，还用移民的例子好讲一点。有一些人比如说他移民去了美国，他到美国了成为美国公民了，然后呢他一旦成为美国公民，美国的法律有这样的一个条文，比如说他如果他已经在中国结婚了，他如果只是一般的什么去做留学生，人家别人就很小心，怕他有移民倾向不给他在那儿待。但是如果假设他在那里成功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话，这个时候他的丈夫就是他的配偶，不管是中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申请说我要去美国，因为我们两地分居，我们两夫妇两地分居已经几年了，你们美国是讲人权的，你们是讲人性的，你不能让我和我妻子或者和我丈夫一直这样分开，你们这样子违背人权。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是没有任何办法拦阻他的，只能扣章同意，去吧，赶紧夫妻团聚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从律法满足的角度来讲，我们能不能满足？我们满足不了了。但有一个人满足，其实全世界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之前，只有一个人满足了律法的要求，那个人是谁？耶稣基督。所以他进了天国没有？弟兄姊妹，进了。你就记得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前跟门徒讲说，我要离开你们，你们就忧愁，其实你们不应该忧愁，因为我要去哪里去啊？我要去父那里去，给你们预备地方去。你明白就是这个意思。有一些夫妻想去美国，就是大家商量一下，我们忍一忍痛，是不是啊？如果妻子学历比较高，能力比较强，好，我们存钱先把妻子送出去，妻子出去几年拿到美国国籍了，然后说丈夫合理申请，说我是他丈夫我要去，美国政府只能扣章同意，去吧。是不是？我们也是一样，你明白吗？因为基督现在在哪里？弟兄姊妹，在父的右边， 在天国里面，在天堂里面。他说我去父那里为你们其实是有好处的，你明白吗？因为你们在地上，我现在也在地上，我去到天上，因为你们跟我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所以我去了，你们也得去。那么我们要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自己满足不了，谁满足呢？耶稣基督满足。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所以丈夫的就是妻子的，妻子的就是丈夫的。所以基督的义是不是我的？是。我的罪是不是他的？是。既然我的罪是他的，所以他钉十字架就必须了。那么他的义是我的，所以我上天国就是必然了，对不对？他的义完满不完满？完满。我的罪可怕不可怕？可怕。我的罪是如此可怕，所以基督必须钉十字架。而他的义是如此完美，所以单单靠他的义，我就一定能上天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上天堂是不是称义加成圣然后上了天堂？其实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天国就是我们的。那你说，哦哟，梁弟兄叫你这样一说，我就没有动力追求成圣了。我说你以前用奴仆的心追求成圣，现在你要用儿女的心追求成圣，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弟兄姊妹。我就再举个例子，马上世界杯好像已经开始了，是不是？现在好像已经说5月29号，是不是？是不是已经开始？我不知道，反正一说世界杯马上就开始了，今年世界杯马上开始。那世界杯打得好的，你知道在亚洲曾经有一个国家踢足球还是踢得挺厉害，现在是很糟糕的国家，那个国家叫伊拉克，有没有听说过？伊拉克人很喜欢踢足球的，但伊拉克原来萨达姆侯赛因做总统的时候，就后来被抓起来已经死了，是吧？他做总统的时候，他要那些足球队员去踢足球，那些足球队员拼命踢，为什么拼命踢？因为踢不好回国就要受刑罚。所以他们曾经发生过，这是真实的事情，伊拉克的足球队去踢足球，结果踢失败了，好像那场球是跟伊朗打败了，这糟糕了。因为你知道伊拉克和伊朗是什么，互相打仗的，互相敌对的，结果踢失败了。回国以后，萨达姆把他们招在一起，球场中间放了一个球踢，你知道放了一个什么球吗？放了一个石头做的球，说用力踢，就是意思说你不把你的脚踢残了，我就把你毙了。你残忍不残忍呢？残忍。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追求努力，不追求努力啊？努力，但是好不好？不好。所以这种国家能不能拿世界杯冠军？拿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一个奴仆的心说的，我要靠着称义加上成圣，靠着耶稣基督的义还不够，还要加上我的义能够上天堂，他也会很努力的追求，很努力的追求，因为他也怕一不小心一脚踢到那个石头上面去。但是另外一颗心是什么？说我站在称义的地位上面，我知道我信基督得永生，阿门不阿门？阿门。那么我已经得永生的人，我追求圣洁，因为这和我这个义人的身份怎么样相称？这个心态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必须去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必须看到福音和律法之间有这种关系。所以我们先讲律法，让大家知道说律法是不改变的，但我们不能靠律法，但是有一个人他要来完成律法对他一切的要求，他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说，耶稣基督要为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为什么要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为什么要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因为我们讲说耶稣基督他要生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因为他要做我们的代表和代替。他要做我们的代表和代替，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说，从犯罪的角度，大家记不记得亚当犯罪是不是算为我们所有人都犯罪了？他是不是我们的代表？是。因为亚当是我们的始祖。所以你会看到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这个大家翻开罗马书第五章，这里面就有一个对比，就是亚当和基督的一个对比，就亚当作为罪人的代表和基督作为义人的代表，他之间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如果没有这个对比的话，那么这就不得了了。但是有这个对比，就是因为亚当既有代表性，基督怎么样也有代表性。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好，我们来读，好，罗马书第五章16节17节，好，一直我们罗马书16章17、18，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六节，我们一起来，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
好，你会看到，那么后面保罗也继续的讲，他说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什么样，也成为义了。所以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点，因为基督为什么一定要成为人，因为基督要做我们的新代表，基督要做我们的新代表，所以基督的降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你就明白，比如说初代教会他们有一个异端叫做诺斯底异端，诺斯底异端认为说物质是邪恶的，属灵性灵魂是洁净的，所以他不承认说耶稣基督取了真实的人的身体，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说法叫做幻影说，说门徒以为跟基督在一起，其实基督根本不在他们中间，因为他认为物质是恶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这种说法，你知道吗？一，真理和事实都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二，从救赎的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基督只是一个幻影，基督能不能做我们的代表？就不能了，基督的救赎变成虚空了，就没有救赎了。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基督他必须成为我们新的代表，幕后的亚当，那么这就是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降生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原因。因为基督如果不成为我们的代表，基督能不能救我们？不能救我们。就是我们之前那时候我们讲路德记的时候跟大家去讲过，比如说波阿斯是不是一个好人，弟兄姊妹，是一个好人，但是波阿斯如果跟路德没结婚，他能不能为亚比米勒家留后？可不可以？他说我太爱路德，我很好心，我跟他发生关系让他生孩子，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好心还是叫淫乱呢？这个叫淫乱，你明白吗？所以基督要爱我们，他就必须怎么样子，必须能够娶我们，必须能够和我们在一起，他要和我们在一起。如果基督不是神不是人的话，能不能跟我们在一起？能不能代表我们？不能。因为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造万物头都讲了一句话，叫做各从其类，各从其类。所以人的罪只有人能够担当，人的代表只能是人，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有时候踢足球的时候啊，搞一些体育运动的时候，他们搞一个吉祥物，对吧？但是其实那个吉祥物能不能代表他们的球队？不能。你明白吗？所以中国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那么包括像踢足球啊或者怎样子，或者我们举行一些重大比赛的时候，出去这些人是代表中国，对不对？一打奥运会的时候就是这样，一打世界杯就是这样说的，他不是仅仅这十几个人在那里踢球，不是只是那二十几个人在那里踢球，而是这些人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一个国家。所以大家会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体育运动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纷争，对不对？你说啊，特别中国那个乒乓球打得好是吧，你会看到突然有一个中国四十多岁的老将代表澳大利亚或者代表哪个国家跟中国的打起来了，我们说这个有没有搞错？我已经移籍了，好，我已经移籍了，我现在不是中国人了，我现在是土耳其人，我现在是什么，所以我才可以打，是不是？他要不要解决国籍问题，弟兄姊妹？他如果不解决国籍问题能不能打？他打的话中国马上红牌拿出来执行纪律，是吧？你这个惯不得半年找不着你，那跑到土耳其去了，是不是？你能不能代表土耳其去打？不可以，他必须成为什么？成为土耳其人。一样道理了，基督愿意爱我们，对不对？我们之前讲了，在永恒之中天父爱不爱我们，圣子爱不爱我们。但是如果他在永恒中只是这样爱我们，他不道成肉身的话，我们的罪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他能不能代表我们？就代表不了。所以基督的道成肉身，成为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是必须的。所以耶稣基督和我们是一样，是真实的人，他有眼睛有鼻子，他有手他有脚，他会累，他要吃饭，必须是这样。而且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要成为我们的代表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去知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取了我们犯罪之后软弱的人性却没有罪，是不是？还是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成为人的时候娶了亚当没有犯罪之前的人性？是娶了亚当犯罪堕落以后软弱的人性，只是没有罪。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你明白吗？就是如果基督娶的是亚当那个没有犯罪之前的人性的话，他对我们这些罪人的代表性就出现了问题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一个罪人的代表，对不对？你明白吗？就像我们说，比如说中国，我们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然后突然举行奥运会比赛，然后当当当一个黑人个子高高的拿着中国国旗代表中国出来，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觉得 这个能不能代表中国啊？是吧？姚明个子很高，但是他也是黄皮肤黑眼睛，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样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代表，要成为我们的代替的话，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必须取和我们一样的人性。但是他能不能有罪，弟兄姊妹？不能。因为如果他有罪的话，他自己的问题还解决不了，更不要说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无罪的，但是是取了我们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软弱的人性，所以基督会饿，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走路会困乏，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他也被软弱所困，他也被软弱所困，只是他怎么样，没有犯罪，他取了一个软弱的身体，这才表明他真的是爱我们，是不是？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说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些慈善家他们做慈善，我再举这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有些慈善家做慈善的时候，你看到有些真有爱心的和假有爱心的不一样，那些假有爱心的他也真的把钱拿出来，但是他去到那些农村的时候恨不得踮着脚尖站，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有没有见过那前去年的时候看一个照片，说一个什么一个镇干部到下面这个江苏还是浙江哪里去视察，因为当地发了洪水，然后去了以后穿的名牌皮鞋，然后怎么办呢？村支书60多岁的村支书背着一个40多岁的干部，然后去视察了一番，照片给发到网上去了。那你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爱这些人？不是，因为他根本不愿意，连裤腿卷一卷都不愿意。咦，我这名牌几千块钱的皮鞋在水里一泡泡坏了，我说不行，是吧？一个60多岁老支书背着他在那里视察了一番走了，他没想到发到网上去了。但是真正做慈善那些人发现，看到小孩子，看到老人家，说他很可怜，他什么都不顾，什么名牌也不顾，脱了鞋或者穿着鞋他就下去抱着他们呀，想方设法帮他问他问嘘寒问暖，这个就是真实的体恤人，对不对？所以基督如果取了一个根本是亚当没有犯罪之前那个刚强的人性的话，对我们来说没安慰，我说的对不对？没安慰。这是我们讲的，你必须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当中，他要代替我们，他要代替我们，他要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那么他必须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且是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这个软弱的人性，这是让我们深深感动的地方。他是天上的君王，但是他取了和我们一样软弱的人性，所以他会哭，他会累。你记得他有一次在船上的时候，门徒还很有精神，主耶稣基督在船上怎么样子？睡着了。他为什么睡着？是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子啊？掐指一算，等一会儿起风暴，故意睡着，等你们叫我起来，显出我的能力来，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这样子，耶稣就很虚伪了，对不对？而且门徒来叫他的时候，一下子都没叫醒他，大力摇他，那个船上起风浪，他都没醒，可想而知他累不累，累得不得了。他疲倦的不得了，所以门徒要大声喊他，摇他，船摇摇不醒，门徒要来摇他，夫子我们要上命了，我们要上命了，难道你不管我们吗？主耶稣说，这个时候才被他们摇起来，说小信的人，是不是斥责风和海，风和海才静下来。这就表明他真实是和我们一样软弱的人，他可以在旷野里面禁食40昼夜，但禁食40昼夜之后他怎么样？他就饿了，你知道吗？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做天上的使者的时候，我们也不渴也不饿，对不对？也不娶也不嫁，但他没有用降，那个是不是人性？弟兄姊妹，我再问，将来我们在天国里面，那个是不是人性？也不渴也不饿，是不是人性？基督其实作为上帝，如果他取了那个人性，叫不叫降杯？不是，我再问，基督作为上帝，如果取了那个我们将来在天国里面也不渴也不饿的人性，叫不叫降杯？叫降杯。因为神成为人当然降杯，但是不够降杯，你明白吗？他取了一个和我们一样软弱的身体，这才是极大的降杯，这是极大的降杯。我说他取那个复活以后的人性来讲的话，都是极大的降杯了，但是不，他降得更低，他降得更低。为什么？是为了拯救我们，为了担当我们的过犯。你要看到这一点，你要去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说基督要成为我们代表，他第一个他要取和我们一样的人性。所以基督的神二性可不可以否定？不可以。可不可以我们说，哎呀，不要管那么多，不要讲基督是真实的人，哎呀，这个会起纷争。不，必须讲这个，因为他只要不是真实的人，就没有办法代替我们了，对不对？第二点就是我们大家有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些人问的就是 基督为什么会是一个犹太人？如果基督一生生在中国多好啊，中国这么多人口，我跟你讲，基督必须身为犹太人。为什么？你要记得圣经里面讲的说，上帝把他的律法把他的圣言托付给谁？托付给以色列人。所以基督要生为人，而且要生在哪里啊？生在律法之下，他必须生在律法之下。我举个例子，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是身为犹太人的话，那么还有没有行割礼在他身上？他如果生在中国，还能中国人有没有习惯行割礼啊？没有。他如果生在中国的话，有没有摩西律法？他能不能做祭司？不能。这样子的话，摩西律法，就算主耶稣基督假设他身为中国人，他守全了他心中的律法，但是却没有把律法这些明文的律法一切的要求，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话，律法得到满足了吗？没有。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必须取和我们一样软弱的人性，这个是一个大前提，是使不单犹太人，而且使外邦人都可以得救，因为他是我们所有这些罪人的救主，我们所有这些人罪人的代表。但是他又必须生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因为他要做律法之子，他要生在律法之下，才能够把我们从律法之下怎么样赎出来，他才能够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你必须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基督他生在律法之下，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这就是非常重要。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基督生在律法之下，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这里面有律法两方面的要求。哪两方面的要求？就是律法第一，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律法要求什么，要求完全的顺服，是不是完全的顺服？所以你就明白耶稣基督，有些我们再问一个问题，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可以来定一下十字架就可以了。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是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上帝可不可以让耶稣一来崩一下就是三十多岁？如果从神迹的角度可以，是不是？但上帝为什么不让他这样去？为什么他还要受施洗约翰的洗？他跟施洗约翰洗他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暂且许我们理当怎么样尽诸般的义。因为律法有两方面的要求，一，律法要求一个活人完全顺服律法一起的要求；二，律法要求罪人必须受刑罚，而罪的公价是什么？乃是死。所以基督的生和死都是必须的，你明白吗？我们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把这两方面割裂了，有些人讲基督的十字架，说基督死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有些人就讲不清楚基督生重要不重要。有很多人认为说基督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是作为先知来教导我们，对不对？作为先知教导我们，对不对？对。但是全面不全面？不全面。从基督做中保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活的那33年半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那33年半里面，耶稣基督满足了律法一切对活人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割裂开，那么你只讲基督的十字架，你很可能会被加拉太主义抓住。加拉太主义说耶稣基督为你定十字架，对不对？对，阿们。律法的公义改变没有？没有改变。要不要求人遵行？要求。基督为你死了没有？为我死了。为什么为我死？为了承担我当受的刑罚。阿们不阿们？阿们。但律法要求遵行的义务，谁遵行？哦，他忘了基督曾经33年半来顺服律法。他说：“哦，是我那部分还没做，等我来做，行不行啊？”你就不小心又从恩典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律法之下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曾经有一些神学家，有些热心的基督徒尝试想让基督教和天主教能够联合，特别在称义这方面，他们曾经取得过重大的进展。什么重大的进展？就是天主教说我们也同意因信称义，我们也同意因信称义。但是他们讲的因信称义和我们讲的因信称义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说他们讲的因信称义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叫做唯独因信称义，我们叫做唯独基督。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得称为义用的是谁的义？真的吗？完全是基督的义吗？够不够？彻底不？天主教说我们需要基督的义，这是我们的共同点。但是天主教的观点说不，仅仅是基督的义不是上帝称我们为义的原因。其实这里面有重大分歧，我在讲上次我跟大家讲过，我们认为说上帝称我们为义是把谁的义算给我们？
基督
基督的义。所以基督的义完美不完美？完美。所以上帝说这是义人，这样子上帝有没有违背他自己？完全没有违背他自己。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被称为义，我们是坦然的，天父怎么样也是坦然的，因为没有违背他自己。但天主教的说法是什么呢？是说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了，阿们不阿们？阿们。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有没有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做重生的工作？有。然后我们得到这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不是属灵的？约翰一书有没有讲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犯罪是什么？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所以天主教的说法是说基督为我们死了，给我们赢得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本身是不犯罪的，所以这个不犯罪的生命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上帝看到我这个生命称我为义。一样不一样，丁姊妹？一个是说上帝看我这个称我为义，一个是上帝看基督称我为义，一样不一样？其实回到圣经来讲，丁姊妹，重生是谁的工作？三位一体真神上帝重生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称义是谁的工作？是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称我们为义，宣告我们为义是谁？是天父。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这大不相同。当你以为说，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说，所以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要满足律法，他钉十字架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对不对？我们是罪人，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罪必须受刑罚，这样子上帝的公义才能得到满足，这样子律法的要求才能得到伸张，对不对？但是律法还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顺服遵行的要求。如果你仅仅是死，律法另外一半的要求没达到满足，律法得不得尊荣？其实如果说你说不需要遵行，只要被刑罚的话，那么其实罪人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受不受刑罚？受刑罚了。所有罪人只要不信基督的最后都要受刑罚，那时候律法就满足了吗？那么那其实上帝的律法其实被干犯解决了没有？就没解决。所以基督钉十字架，他作为一个完全无罪的人来承担我们的罪，来担当我们的过犯，这是必须的。但是基督在世上33年半代表我们遵行律法也是必须的，也是必须的。这是很多基督徒忽略掉的地方。所以你忽略了这一块，你说哎呀没关系的，弟兄，忽略了一点就忽略了一点。不，你忽略了这一块，当魔鬼用这块来攻击你的时候，你转不过圈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不知不觉落到加拉太主义里面去。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为什么他对成圣这么看重，他你们讲殷勤称义，我记得你们4月份就开始讲了，现在进入6月份了还没讲完，我这个很紧张哦，我就担心你们教会出问题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明白吗？因为他忘了，他把这块给丢了。基督也为我们顺服了律法，这是一个基础的，弟兄姊妹。所以基督钉十字架，律法的刑罚落在谁身上了？落在他身上。所以律法还能不能刑罚我？律法不能刑罚我。基督又顺服律法一切的要求，所以律法还能不能要求我？基督是我的代表，你明白吗？我再举刚才踢球的例子，我们假设中国国家队已经很厉害了，能够打世界冠军，就派出去这10几20个人，结果把巴西打败了，捧了世界杯冠军回来的话，这些人是不是代表整个中国了？
是，
代表整个。要不要求说，有些人说，我们说我们拿了冠军，他说你会踢不？我说会踢一点。你踢得好不？你踢得不好你高兴什么？可不可以高兴，丁子梅？完全可以。因为他怎么样子啊？他代表我，他代表我，你明白吗？他代表我，他代表我把律法一切的要求全部都满足了。那所以回到我们之前所讲的，那律法给我们还有没有用？律法对我们还能不能提出要求？不能提出要求。但律法有没有用？律法有用。但是我们现在用律法和原来用律法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个是儿女的心在用律法，一个是怕踢实球，好，怕踢那个石头做的球，那种努力运动。所以我相信呢，伊拉克的那些人一看到那场比赛要跟伊朗人打，心里面就打鼓，要跟美国人打也心里打鼓。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侯赛人很恨美国人，是吧？如果你打败了，回去可能都放一个石头做的球让你踢。他们很努力，但是那个努力是奴仆的心，是惧怕。而我们对律法的使用是惧怕吗？不是。我们对律法的使用是怎么样？是欢喜快乐的，是安息的来使用。你必须看见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基督的生和死和我们的称义怎么样都有密切的关系，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的生顺服了律法，他的死满足了律法， 他的生表达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他的死也表达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哀求，他在十字架上面担当我们的罪和过犯，表明他实在是爱我们，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不做作，真的是爱我们。而他在十字架上面这样去死，也表明他实在是满足上帝的公义，上帝公义是不改变的。而且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都连一点特权都没有，就表明上帝的律法是何等的尊荣。所以有没有尊荣律法？尊荣律法。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主耶稣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一个人真正宣讲福音的人，真正高举基督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尊荣律法的人，你明白吗？因为没有比福音更尊荣律法了，是不是？因为人的好行为其实再好还在违反律法，但是基督恩惠的福音，基督这三十多年的对律法的顺服，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把律法尊荣到不能再尊荣的地位。还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举个例子，假设亚当没有犯罪，我们在亚当里面生了都没有犯罪，大家都努力几十年如一日的遵行律法，我们对律法的尊荣能不能比耶稣基督这三十三年半再加上十字架对律法的尊荣，能不能比？完全比不了。连神的儿子都伏在律法之下，连上帝自己都在律法的击杀之下，因为基督是上帝，你知道。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律法主义者其实常常对律法并不真正的理解，也并不真正的尊荣。而我们尊荣，但是我们尊荣律法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自己尊荣，用谁尊荣？弟兄姊妹，基督。所以你高举基督的时候你在尊荣律法，你不高举基督的时候其实你在努力好像遵行律法，其实你在干什么？你在干犯律法，这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基督，当有些人问主耶稣说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做呢，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信我，你们信我就是什么？就是做神的功了，你知道吗？信我就是做神的功了。哦，原来就是基督徒就是做懒惰的人吗？是这个意思吗？不，当我们信基督，用信心把基督举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的律法得到了最大的尊荣，没有比这个更尊荣的了。而你想靠行为想努力，你不单干犯律法，而且你在干犯什么？你也在干犯福音，你知道吗？一个人想靠行为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说不单干犯了律法也干犯了福音，因为福音告诉你说你做不到，你要靠基督，说不不不我能做到，你违背了福音。但是你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也在干犯律法。就是我们之前举的例子，比如说主耶稣基督的义是不是完美的？有没有会比基督的义更完美的义？将来我们在天上呢，我们将来在天上能不能比基督的义更完美？不能。所以基督的义是完美的，那么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比如说达芬奇画的那幅蒙娜丽莎的微笑，那幅画好不好？好。齐白石画的虾好不好？好。然后你去拿一根笔蹭蹭蹭画两笔，如何？好不好？还好不好？还好不好？为什么不好？我加东西上去了，我买的金粉在上面画，好不好？可不可以？那金子磨碎了，九九金，九九九九九九金，啊，磨碎了以后，然后涂在上面，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它几乎是完美的。我说，因为那些人做的东西是几乎是完美，但是蒙娜丽莎也好，齐白石的画的虾也好，跟基督的完美能不能相提并论呢？不能。所以中国有一些俗话说，有些东西好到一个地步，加一点太多，少一点太少，是不是啊？一点都不能加，这只我说指基督的义就对了。所以你在这个义上面能不能加东西？不能加。所以你就凭着基督的义，那我要不要追求成圣？要啊。但你这个追求成圣是为了得救而追求成圣呢，还说我站在得救的地位上面追求成圣？我站在得救的地位上面追求成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因信称义，讲着讲着有些人跟对我们挑战是一样，说啊，我明白了，我犯罪越多上帝越得荣耀，所以我要多犯罪啊。这个因信称义道讲完了以后会使我们赖恩犯罪，天主教也是这样说的。保罗怎么说？断乎不可，这种人定罪是什么？该当的。因为你们现在是在哪里啊？你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你是义人了，你真的是义人了，基督的义算给你了。所以你在你做一个义人的身份里面去追求圣洁，这是你本分，这是你应该的。 你明白吗？但是我是不是、哦、我不圣洁，我就不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弟兄姊妹，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这样说？有。那这个经文怎么理解呢？你看人非圣洁不能见主，这边又说信耶稣得永生，上帝又自相矛盾了，上帝会不会自相矛盾？不会。所以人非圣洁不能见主，这个圣洁是谁？其实也是基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很清楚，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智慧，连圣洁都是他。你一想到圣洁跟基督没关系，想到称义才想说他是义者耶稣，我说这就是我们自己读经读的偏差的地方了，是不是？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基督那一生三十多年对律法的顺服，算不算是我的顺服？为什么算是我的？因为他是我的代表，因为我信他，我跟他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不是？你明白吗？所以丈夫在家里面 在工作当中挣了钱，回到家里面拿给妻子，妻子花丈夫的钱，合情合理不？所以中国人现在很多这种婚姻被破坏了，所以很糟糕，是不是？有些丈夫我以前见过，我们以前做工程的时候，一个客户是跨国公司的，然后那个还跟我讲经验呢，他说我们两夫妇什么事情都搞得可好，怎么搞得可好？讲清楚了，电视他买，洗衣机我买，房子我供，他怎么样子，孩子的这个上学费用他出，咦，我们算得可清楚了，我花我的，他花他的，我心里面觉得很悲凉。他妻子也是个高级白领，但是这个其实从上帝设立的婚姻的角度来讲，违背不违背？违背了，你明白吗？所以你花你丈夫的，妻子花丈夫的是天经地义。好，姊妹听了就高兴了，是不是？妻子花丈夫的是天经地义，丈夫花妻子的呢，也是天经地义，你明白吗？所以你的义，你有没有义？没有。你的罪归给基督，天经地义。基督的义归给你怎么样？天经地义。合情合理，所以就是这样子，基督义归给我又完美，所以我就站在这个位置上面，我花。所以基督在那一生三十三年半的时间里面顺服了律法，都算成是我的呀，也算成是你的。你不要抢，你不要担心，你说哎呦，算给梁弟兄了，不算给我怎么办？不，他是万人的救主，算给我们所有人，你知道吗？所以你站在这个地位上面追求圣洁。所以我不希望说弟兄姊妹去走那条捆绑的路。我们之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一个人是因信称义呢，还是明白因信称义才能称义？因信称义。所以甚至一些天主教徒，甚至一些人不明白因信称义，但是他信基督，能不能保证他进天堂？可以。他如果牢牢抱住自己的义，不要基督的义，能不能进天堂？不能。但是只要他是信基督的，过程中有软弱，可不可以？过程中有自义的人能不能进天堂？我发现这个人自义了一年半了，三年了，三年不结果子，三年不结果子，这三年我年年看见他自义，我看这个人估计是上不了天国，能不能这样说？不能，真的不能。他只要信，他就得称为义，他迷糊，圣灵会指教他的。所以提摩太曾经遇到这样的艰难，因为有徐米乃、腓力图这些人讲说复活的事已经过去啦，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不重要了等等之类的，保罗就提醒他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是不是？神的百姓那坚固的根基已经立定了，你放心好了，是不是？你不要去论断别人的仆人，这是主的仆人，这是主的民，主必让他站住，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凡信耶稣基督的一定离开不义，但是我们一生的过程之中会有种种各种各样的软弱，所以你必须看见这些。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他对从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一生顺服律法，没有一次违背律法，所以这就是上帝奇妙的工作在他身上，这也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对律法完全的尊荣，是不是？他生下来有没有行割礼？有。有没有在圣殿里面献祭？有。他生下来的时候顺服律法一切的要求，律法有没有要求孝敬父母？弟兄姊妹，他有没有听约瑟和玛利亚的话？听了。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跟那些律法师讲关于上帝的律法，把那些律法师怎么样都听得，哇，这个小孩子太厉害了，怎么这么厉害，是不是？但玛利亚、约瑟没注意，走了三天才发现儿子不在身边，回去以后说，我儿啊，你怎么这样让我担心。主耶稣一方面告诉他们，你不要仅仅把我当作人看，是不是？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怎么样为念吗？但是主耶稣怎么样子顺服，跟着玛利亚 跟着约瑟回去了。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不顾亲情？没有，他看到玛利亚和使徒约翰在下面看着他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对着玛利亚，因为他那个时候极其痛苦，他可不是只是惜字如金，而是那个时候在最大最大的刑罚和痛苦之下，所以他讲话很简洁。你要去看到这点，他跟玛利亚怎么说？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对 约翰怎么讲？我看你的母亲。意思是什么？我把玛利亚托付给你了，是不是？请你待他如同我待他一样，如同儿子待母亲一样。同时跟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我们相信不单是指的说你看我，我是你的，我还是你的儿子，另外一个也是意思告诉玛利亚，你把约翰当作你儿子一样，因为我要离开你了。律法有没有一点他违背的？没有，一点都没有。你去看到这些，而所有的一切都算为是我们。而且律法，我们以前讲过说律法有道德律，这是它的核心，律法还有礼仪律，对不对？礼仪律比如说旧约要不要献祭，逾越节要不要杀羔羊？主耶稣基督定十字架那天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旧约的逾越节。所以礼仪律他遵行了没有？遵行了。他有没有照着祭司应该有的，祭司要去给上帝献祭的时候要不要洗濯？你如果去看旧约的利未记就知道，那些祭司要去给上帝献祭，特别大祭司一年一次献大祭之前必须浑身洗干净，所以他去受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就晕了，说应该我受你的洗，你怎么来受我的洗呢？主耶稣基督说什么？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如此怎么样尽诸般的义。他要做我们的大祭司，必须行大祭司在礼仪律当中对他一切的要求。这个要求不是指的外在衣服要穿上以弗德怎么样子，而是那个精义的要求没有一条他违背的。你去看，所以那礼仪律当中的献祭，所有的祭，基督定十字架那一次全部都遵行了。不管是翻祭、素祭、挽回祭、赎罪祭、赎愆祭等等，这些甘心祭他都满足了。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甘心不甘心？弟兄姊妹，所以甘心祭满足不？因为甘心祭的要求就是甘心乐意，他不是说、啊、没办法，被你们捆上去了，我只能上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看到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所做的一切把律法的要求都满足了。所以我还需不需要担心我对律法不够完全？我需不需要担心我对律法不够完全？不用。但是律法显出我的不完全的时候，我需不需要改进？弟兄姊妹，需要。律法显出告，哎，弟兄撒谎了，你那时候要不要说，切，我都不在律法之下，你管我撒谎不撒谎，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但是我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在基督里的话，你这个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弟兄姊妹，我说假设你不在基督里面，你撒了一次谎，你一直都做好人，撒了一次谎，这个谎带来的结局是什么？死，灭亡。但是你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刑罚他都承担。但是我要不要改变我自己？要。我发现我不够敬虔，我发现我不够爱主，我发现我有很多的贪心。但是这一切我在首先我必须知道我罪赦免了没有？怎么怎么赦免了？赦免了，真的真的赦免了。你犯罪的时候能不能经常想起你罪得赦免了？诚实讲，你就会发现我们经常想不起来。这就是圣徒软弱，这就是我们讲因信称义的原因所在。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一犯罪就是我很软弱，我很软弱，我很糟糕，我很糟糕。我说罪得赦免在哪里？所以大家还是把使徒信经背下来好一点，是不是？我信什么？罪得赦免。小子，你的罪赦了，是不是？但是我在罪得赦免的地位上面，不是让我去滥安犯罪的，而是让我去认真追求的。但我不是因着我的追求而得救，我是因谁啊？耶稣基督而得救。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是一个真实的完全的人，是必须的，因为他要做我们的代表。同时他作为真实的上帝，完全的上帝也是必须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上帝，从神的愤怒的角度来讲的话，只有神能够满足。我说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从神的愤怒的角度来讲的话，只有神能够满足。 所以这位满足天父愤怒的是谁呢？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真神。所以我们会反对那种讲到基督论的时候说基督是次等的神，不要以为他们把上帝的独一性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他把救恩论给破坏了，你明白吗？因为如果基督只是次等的神的话，他根本承受不了天父的愤怒，他根本不能满足天父的要求。只有他是完全的神，满足天父的要求，他是完全的神，所以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能够使我们得救。弟兄姊妹，我再问，无穷无限这个属性是不是只有造物主才有？受造物或者假设有次等的神的话，可能不可能有无穷无限的属性？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知道吗？只要是受造的，只要不是造物主，那么他就一定是有限的。这就是受造和造物主之间的本质区别。所以如果基督不是无限的话，我们没希望，真的，我们没希望。因为我们犯罪，你必须晓得，你说哦，如果基督不是无限的，原来能救100亿，现在可能已经救100万，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那种无限的观念还是有限的。就是你必须知道，我们说从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罪人对上帝律法的干犯其实是无穷无尽的。你不要以为说亚当只是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仅此而已，只是犯了一个小罪，这是我们自己的感受。但其实当罪人干犯律法的时候，因为律法是永不改变的，而罪人的恶是不止息的，所以人的罪对律法的干犯是不止息的。所以我们以前跟弟兄们分享过，如果现在地狱里面的罪人，比如说犹大是不是在地狱里面，是吧？秦始皇在不在地狱里面？在地狱里面。他们这个时候会不会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传福音方便给大家假设的，说哎呀，他在地狱里面可想悔改了，结果来不及了，悔改不及了，有没有可能？弟兄姊妹，
没有，
没有可能，你知道吗？因为人的罪性，今生为什么人会有悔意？你知道吗？人犯了罪为什么会有悔意？这是恩典，这是因为有恩典。他将来在地狱里面完全他的罪性喷发出来的时候，没有一点恩典的时候，他绝不会想悔改，一点都不会。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比喻那个故事，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那个财主有没有在地狱里面说，我主亚伯拉罕呢，我要悔改啊，给我一个悔改的途径，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给亚伯拉罕在做什么？他给亚伯拉罕出谋划策，没发现？所以罪人都死在地狱里面了，还是骄傲到成这个地步。但是亚伯拉罕是得救的人，在天国里面，他还要给天国的人做军师，你没发现？他在地狱里面，他一点都不要求悔改，他还反而给亚伯拉罕出主意说，你应该怎么传福音，我告诉你哈。你知道你们，所以如果地狱现在开一个口子，我们看见犹大的话，犹大也在那摇头晃脑，你知道吧？咦，你们这个郑州归正教会怎么这样传福音，怎么这样讲道，你们应该等，他会这样子的，你明白吗？这就是罪人啊，罪人就是如此的。你看到这些时候，所以只有这位无限的上帝耶稣基督有真实的人性，又取真实的神性，又取了我们的人性，他才能够救我们。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你对律法认识越清楚，你对人的罪认识越清楚，你就越知道说，其实你不要跟我讲别的救法，别的救法根本不可能，是不是？你明白吗？就好像我们讲的杯水车薪，有没有听过中国这句成语？杯水车薪就是有一个车上面放的都是那些柴火，结果不小心哇火烧起来了，有个人拿个茶杯过来，我来灭火。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子？甭在那开玩笑了，你这灭火，你这杯水倒上去一点用都没有，你明白吗？当因为你认识到罪是这么可怕，律法是这么公义不可干犯，这个时候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别的办法，除了基督的血没有别的办法，这个愤怒的火烧起来了，只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这个火浇灭。什么方法？就是基督的血流出来，就是基督钉十字架的血，基督肋旁的血，基督的生命倾倒下来的时候，然后天父的愤怒得到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得到满足了。所以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再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生完美不完美？有没有不完美的时候？没有。他是不是我们的代表？
真的是我们的代表，你确认吗？那上帝看你呢？上帝看你是不完美还是完美呢？真的是完美，因为他是我的代表。就像我刚才讲，如果中国有一天真的是国家队踢了一个世界杯冠军回来，你不用担心，你不用管，你谁你也不要控告我，你说你我会不会踢足球，我现在年纪大还是小，是吧，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他作为我的代表完成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像中国参加奥运会一样，是不是原来这个是世界第二，后来咣拿了世界第一了，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所有国家都必须承认说中国金牌数什么之类的是世界第一的，不需要说我也去跑个马拉松，我跑马拉松可能昏倒在地上，是吧，但是他是代表我的，他是完美的，所以我在父的眼中也是完美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说因信称义对人心的安慰。我们一二年底到一三年初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讲基督徒的自由，我们讲说基督徒的自由的一个基础是什么，是称义，是因信称义。你要能够使你心灵得自由，你必须知道说我已经得称为义了，我在上帝眼中是完美的，上帝都看我完美了，所以谁能控告我呢？你就明白罗马书八章保罗讲的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是不是？谁能够定我们这些人的罪呢？因为有基督为我们死啊，有上帝称我们为义了。你去看到基督既然是完美的，那么基督就代表我们，就代替我们，他完成律法一切的要求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怎么样，使律法成全了。他把律法成全了，成全在谁身上？成全在他身上。算不算我的？算。所以你把基督跟你割裂开，所以你说不算我的，我还得再去把律法搞定啊，你搞不定。所以就明白我们之前讲的加拉太主义为什么会盛行，那些人为什么会去讲耶稣有没有行割礼，耶稣有没有到圣殿献祭，耶稣有没有守逾越节，这些人把自己和基督割裂开了。所以是啊，基督都做了，但我没做。他们的福音不是救赎性的福音，而是榜样性的福音，这就是一个危机，你明白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意味着救赎，意味着赦免，小子你的罪赦了，再也没人能控告你了，你妈妈也不能控告你，你爸爸也不能控告你，你的同学也不能控告你，法官也不能控告你，魔鬼也不能控告你，因为我得称为义了。所以你知道因信称义为什么很多人害怕了，是不是？越想有权威的人越害怕。所以好，我懂因信称义，不要让他懂，因为他懂了以后他心自由了，不听我的怎么办，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样担心的，不听我怎么办？天主教就是这样子，如果个个都懂因信称义，个个都欢欢喜喜，不听我们教皇的，赎罪券都卖不出去了，我们每年怎么生活，是不是？那我们说不，当人真的心灵得自由的时候，那里面激发出来的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生命活力，是不是？你去看连世界上面都让我们去看出来了。比如说对比一下，那我稍微讲多一点，对比一下北美洲是基督教为主的，是不是？原来清教徒他们到北美洲立国，包括美国，包括加拿大。南美洲是天主教为主的，基本上是天主教，包括今年要办世界杯的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都是天主教。那哪一个更发达？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哪一块地区的人的心灵更自由？北美。然后哪一块的经济发达？北美。政治呢？北美。为什么？你知道吗？其实北美的自然资源和南美相比的话，哪一个好？你知道吗？说北美好，不，南美好。南美又有木材，有雨林，有矿产，地方也很大，而且它那个地方因为靠近赤道，所以连冬天都没那么冷，需要穿的衣服也少一点，花费也低，是不是？但是为什么经济状况跟北美差这么远？这就是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区别，这就是因信称义和没有因信称义带来的不同的结果。因为一边是那种自由的心灵，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了，所以我钻研，我努力，我认识上帝，我认识上帝所造的这个宇宙，我努力去发挥。另外一边呢，吓得不得了，捆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得称为义，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这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会看到，所以因为一个是让人，我们刚才讲的天主教是让人把注意力放在我里面的这个属灵的所谓的义生命的培养上面，另外一个是让我把我的注意力放在哪一位啊？耶稣基督那位完美者身上。 那这一位是我的代表，这一位是我的代替，这一位是我的元首，这一位是我的君王，这一位又是我的祭司，这一位又是我的祭牲。所以那么因信称义的道一定会使我们怎么样子，越来越多看基督，越来越多看基督。你越明白因信称义，你越看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刚强是什么？我们的刚强是看基督呢，还是看自己？看基督。所以你明白因信称义，说基督是我的义，所以一有软弱，一有艰难，一有控告，看基督。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一有问题看基督，罪得赦免。看基督，他是我的义，他是我的，他是我的圣洁，他是我的救赎，他是我的智慧。所以我看他，我看他，然后那你这个人就跟基督的关系就越来越像了。你知道有个世人当中有一个夫妻俩，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两夫妇结婚以后长得越长越像了。为什么越长越像？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我看你，所以越长越像。我们跟基督也是这样子的，你整天不看基督，老是看自己，所以越看越丑，是不是啊？你看基督，老是看基督，所以我们就他的荣光反照在我们身上，又他的荣形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越来越多彰显。所以有些人竭力想说就抓住成圣称义，我早懂了，结果他反而很苦。但是有些人说我称义不是说不注重成圣，而说我的称义还是不稳，我多看一些基督，多看一些基督，这个人反而在成圣追求上面比那个要跑得好，比那个要跑得快。为什么？因为他越来越像基督，他越来越明白了，这位基督是我的救主，这位基督也是我的榜样。但是他先是我的救主，然后才是我的榜样，他先是我的中保，然后才是我的长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先是我的元首，然后才是我的君王。他为我死了，他为我降生了，他为我顺服律法了，所以我可以效法他。但是我效法他，我一直心中都知道今生在地上我永远不能完全，但是我会追求，但他是完全的。所以从我们刚才讲的活人对律法的顺服也好，或者人要在律法之下受刑罚，罪的公价乃是死也好，都是他。然后他还怎么样子啊？他还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表明他已经担当我的罪，但他胜过罪的权势，表明他已经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那么我真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好了，没有什么东西好控告我的了，是不是？我不是说我们不会受控告，因为我们软弱，说你软弱我软弱，我们都会软弱，不等于说梁弟兄你讲因信称义讲了这么多，相信从此以后你不再受控告。不要高举人，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我讲到老，我也还会受控告，还是会软弱，一样道理的，甚至会被告倒，是吧？真的会被告倒。然后基督圣灵光照，哎呀，是我怎么这么愚昧呢？这个时候转过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那他是我的圣洁，他是我的公义，他是我的救赎，他是我的安息。所以基督来了，他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他使神的律法得了荣耀了，他使赐律法的上帝得到满足了。上帝在基督身上满足充分不充分？真的？那你为什么好像不充分？我们很多弟兄们好像上帝还不充分，耶稣基督受死，耶稣基督遵行律法，好像还不充分，还得加上我那点努力，好像上帝才满足一样。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子，很软弱，我们真的是很软弱。上帝真的在基督身上已经完全满足了吗？不需要我们追求吗？我们如果不追求的话，我们如果犯罪，圣灵伤心不伤心？伤心啊，伤心嘛，那不是明明伤心嘛。那所以我们如果不追求圣洁，上帝肯定不满足咯啊。其实这是什么？这是两件事，是不是？这是不是两件事？你必须知道说上帝在基督身上完全满足，但上帝喜悦我们追求圣洁，也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掩面不看，他让我们知道说他不喜欢这样。而且他最不喜欢的其实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上帝最不喜欢的是不是我们撒谎的时候，贪心的时候？其实上帝最不喜欢的是我们想抱住自己的义，对了，不相信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上帝说我给你们了，完美的义给你们了，你信就得着，然后你在自己里面转啊转啊跑啊跑啊，一直以为说我没有这些的话上帝不满足，上帝说我最不满足的是这个， 我最不满意的是这个，他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的满足，所以天父才会当主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包括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天父说了什么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圣经上面有没有一个地方说，如果我们的天父要得满足是基督的义加上教会的义，有没有这样的任何这样的经文？你找来你就告诉我，因为我加入基督教学习圣经这么长时间，我没有找到这样的经文，你找到要赶紧告诉我，我相信你找不着，因为就像我们说的，你这样子就说蒙娜丽莎画的不够漂亮，还需要你画几笔，你画几笔，你把蒙娜丽莎画两个小胡子，是不是整个被你给改坏了？不可能的。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上帝得到完全的满足，我们也应该，你知道吗？上帝既然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安息了，你是不是也应该在基督里面完全安息？上帝都不定你的罪了，你干嘛自己定自己的罪呢？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罪犯，如果法官在那里宣判，辩护律师辩护得很好，法官说当当当，好，被告无罪释放，然后被告一边出去一边说我有罪我有罪，会不会这样子？这个被告可笑不可笑啊？你会发现我们好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啊？明明上帝都称你为义了，都说你是个好人呢，然后我们自己我有罪，我该死，我怎么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其实对因信称义真的，弟兄姊妹，谦卑自己，承认我们领受太少，求主使我们在这个至圣的真道领受更多，明白更多，使我们去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会看到称义和基督的生死有没有关系，重大的关系，而且你要从律法你才能明白，对不对？因为基督来定十字架不是为了表演，是使律法得到满足，不管是对活人的律法，基督在地上33年半顺服了，还是对律法刑罚的要求，耶稣基督也满足了，而且是为谁满足？为我满足，代表谁？代表我。为谁死？为我死。因为为什么他要定十字架？因为我的罪。他为什么要在服在律法之下？因为我是在律法之下。所以他服在律法之下，就把我赎出，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真实看到这些，我们就大大的感恩。所以我们感谢主。最后让我们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唱救赎。
宣扬的乃是他救赎大恩。有律法我们已经不能遵行了，但基督全然遵行了，靠着他我们在律法面前坦然无惧，在天父面前坦然无惧，在世人面前坦然无惧，在那控告弟兄的恶者面前，我们是靠着羔羊的血站立得稳。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怜悯我们的上帝。你在万古之先就定下了救赎的旨意，你就定下了永世的救赎的计划，要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就是差遣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救主。所以我们所有的得救，我们所有的盼望不在基督以外。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见我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用手摸到他，而是用信心摸到他，用信心看见他。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一旦信他就永远得救了，我们一旦归向他我们就永不失丧了。主，祈求你让我们真实看到这些，因为基督的义是完美的。你看我们，你称我们为义，不是看我们里面自己的义，乃是基督的义算给我们，所以我们有着完美的义，根本不需要惧怕任何的仇敌。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些，我们的心就坦然，你的百姓就欢喜。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所有属灵的儿女，包括讲台上面这样一个软弱卑微的器皿，都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对因信称义的认识早就知道，以至于我们在这根基上面站不稳。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多多谦卑学习，也让我们一起同心去祷告，能够将主你的道讲解得清楚，能够使更多人多得益处，使我们欢喜快乐，同奔天路，站在称义的地位上面追求成圣。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